康熙皇帝来看阿秀，告诉他他就要御驾亲征去征讨噶尔丹了。阿秀听了心中十分激动，他连忙起身跪倒在康熙面前：皇上，奴婢愿从驾前往，为消灭噶尔丹效犬马之劳。
哎，不行不行，千军万马之中，朕带着嫔妃成何体统？再说了，在草原上打仗，刀枪如林，火炮爆炸，又得骑马奔波，你怎么能受得了呢？
皇上，奴婢万里迢迢，历经颠沛流离之苦，为的就是请主子为奴婢报仇雪恨，为的就是亲手杀掉仇人。奴婢自幼在草原上长大，骑马射箭打猎争斗，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过。再说皇上当年也曾亲口说过，消灭噶尔丹的时候要带奴婢去的，皇上金口玉言，怎么能反悔呢？
阿秀可是着急了，他这一通话说到最后啊，不是求情了，简直是质问了。康熙有点不高兴，他还没忘记阿秀和陈皇的事儿呢。可是阿秀入宫以来又确实没有什么错处，小心谨慎服侍皇上，又生了皇子，现在陈皇下了监狱，康熙又怎么忍心再责怪阿秀呢？想到这儿，他说：哎，你起来吧，自从你进宫以来，朕待你一向不薄，你算算宫中嫔妃这么多，哪一个像你这么快就晋升了贵妃的？可是你总是忘不了你的家乡。好吧，朕既然从前说过，也就不再改口了，你准备一下，就随朕出征吧。其实啊，康熙刚才说的那个你总是忘不了，他想说你总是忘不了陈皇，可是话到嘴边他又改成忘不了家乡了。阿秀怎么知道康熙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里竟然想了那么多事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连忙跪下磕头谢恩。可是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却已经走了。康熙是去召见大臣了，今天晚上的御前会议是康熙出征前的大政决策。虽然也有大臣劝谏说，皇上金贵之体，不宜远征沙漠，受那颠沛之苦，也有人说国家存粮不多，难以应付，但是康熙心里有数，噶尔丹狡猾，非御驾亲征不能彻底制服他。至于粮食嘛，他有暗藏在延安等地的400万担军粮，再加上京师存粮1000万担，也足够用的了。所以他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任谁说他都不听。他当即下旨，从今年起，在全国各地是永不加赋，与民生息，并命礼部、兵部、吏部会同尚书房大臣立即草拟讨贼诏书和随驾留守人员的名单，以及太子监国等事，定于5天之后出征讨贼。康熙28年正月20日，北京城内是满天大雪，午门外的广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30000名顶盔冠甲的军士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排成了3个方队，在瑞雪纷飞的寒冷中如钢胶铁柱一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奉命留守京城的尚书房大臣张廷玉和佟国维率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簇拥着监国太子胤禛，站在右掖门前等候着恭送皇帝御驾亲征。前一天接连传下了2道圣旨，一是大赦天下，一是永不加赋。 这两道圣旨使京城百姓无不感激涕零。今儿个又听到皇上要冲锋冒雪远征沙漠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消息，谁不心情激动啊？所以人们纷纷拥上街头，提上花烛，等候着恭送皇上，瞻仰御驾出征的雄壮军威。一句话，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别说是天上下了大雪，还就是下刀子，也阻拦不住康熙的车驾和激动的百姓们。午时正刻，随着一阵悠扬的钟鼓乐声，五凤楼下响起震天动地的大炮声，一对对举着龙旗宝幡的内侍从午门走出来了，随后又有21队羽林军列成方队，威风凛凛地走过，后面才见高士奇和索额图两位随驾出征的尚书房大臣，骑着高头大马，戎装佩剑，率领一队御前侍卫走出来了。站在广场中央的西征主将飞扬谷知道皇上马上就要出来了，便向身旁的两位副将军点头示意。这两位将领，一位是皇上的亲舅舅，新晋尚书房大臣佟国维的哥哥佟国刚，一位是在南京平叛中立了大功的年羹尧。他们俩接到飞扬谷的暗示，把皇上赐给的宝剑高高举过头顶，霎时间号角震天响，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军歌。皇太子率领着文武百官跪伏在地，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扬尘五拜，山呼万岁。30000铁甲军士也同时发出了山呼海啸式的喊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康熙皇上头顶金盔，豹尾饰甲，宽大的披风下是一身明黄鲜亮的龙袍，腰间扎着一条镶金饰红宝石闪光的玉带，只见他手按宝剑，迈着沉稳的步伐登上了五凤楼。漆黑的浓眉下，那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白雪映照下闪闪发光，显得格外精神。今天康熙皇上心中的激动不亚于广场上的百官军士，更不亚于街头上几十万北京市民。看着下面这严整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的心里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自信。他轻轻地举起手来向三军致意，楼下立刻变得是鸦雀无声，只有漫天飘洒的大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将士们，噶尔丹贼子野心勃勃，10余年来与罗刹国勾结，兼并蒙古，东侵中原，屠我城池，杀我子民，坏我华夏一统，扰我百姓生业，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朕亲统三军，以满蒙汉铁骑30万讨此国贼，不灭逆贼，誓不还朝。说着从腰间剑囊中抽出一支镶金的凋零剑来，啪的一声卷成两段，有临阵窃敌，不遵号令，贻误战机者，犹如此剑。五凤楼下30000接受检阅的军士，全都是飞扬谷训练有素的精兵，听皇上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随着飞扬谷一齐单膝跪下，大声说，不灭逆贼，誓不还朝。飞扬谷这才站起身来，大喊一声，升旗。军乐号角之声再次响起，一面明黄的龙旗在广场中央冉冉升起，迎着狂风怒雪直达杆顶。留守京师的官兵们
在户部官员的带领下，抬着1000多只酒坛子来到了广场，给每个出征的将士都斟了满满的一大碗酒。张廷玉和佟国维也急忙捧着酒樽，陪着太子来到五凤楼上。太子跪在康熙面前，将酒樽高高举过头顶，大声说：儿臣敬请皇阿玛满饮此杯，愿皇阿玛此去旗开得胜，儿臣将遵从皇阿玛的旨意，在京城督办粮草，静待皇上捷报。康熙见皇太子激动的脸都红了，也不免动了真情，他接过酒樽：
好，这酒朕用了。皇儿，你留守京师责任重大，凡事都要与众大臣商议，有决议不了的大事要飞马报与朕知道。还有，不要忘了读书，各皇子都是你的手足，不可轻易责罚。你记下了吗？
是，儿臣记下了，请皇阿玛放心。
啊，明珠是个有罪之人，不能参与今日的阅兵大典，你传旨给他，要他随军出征。
这突然之间，康熙要带着明珠出征，这在场的众大臣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康熙为什么要带上这个罪臣。
只有高士奇心里明白，康熙一直没忘了太子党和阿哥党的争斗，索额图随军出征了，那佟国维是索额图的对头，如果趁此机会在京城与明珠相互勾结加害太子，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看来到底是皇上谋事深远呐。
张廷玉说过的话又在高士奇的耳边响起，眼下自己虽然还在上风头上站着，可是得想法子激流勇退呀。
高士奇正在胡思乱想，康熙皇上已经举起酒樽一饮而尽，3万官兵也都把酒喝完了。康熙大喊一声：三军出发！
龙旗飘荡，鼓乐高奏，康熙皇上快步走下五凤楼，翻身上马，率领着3万御前精锐铁骑，迎着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按下康熙这边，再说说噶尔丹。
康熙皇上在五凤楼阅兵的时候说，噶尔丹野心勃勃，这话一点不假。十几年来，他是远交近攻，东杀西砍，在西蒙古称雄称霸，又与西藏达赖喇嘛和罗刹国暗中勾结。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康熙27年的秋天，他率领着10万大兵东进，占领了东蒙古的乌兰布通。他计划得很周密，是要在乌兰布通站稳了脚跟，东蒙、西蒙、漠南、漠北全都不在话下了，然后进一步杀进关内，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就能夺过康熙的江山，建成像当年成吉思汗那样的广袤无边的大帝国。可是一到乌兰布通，噶尔丹就敏锐地感觉到他这次东进好像是上当了。那位热情地写信邀请他前来的科尔沁王，就在他大军到来之际还突然得病了。他没有带兵来迎接，只是派了一位管家，送来了200头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山羊，还有1000匹不知道在库房里沤了多少年的绸缎，拿手一摸就一块一块的往下掉碎片。 蒙古人彪悍爽直，一向重信义。科尔沁王给噶尔丹来这么一手，那分明是告诉噶尔丹他不愿意跟他合伙了。罗刹国也来捣蛋，原本说好了的送给噶尔丹3000支快枪，可是事到临头，罗刹国派了个叫什么格里高里耶夫的少校来说，沙皇彼得正在处理西部和南部的边界纠纷，无暇他顾。况且刚刚与中国定了尼布楚条约，也不便插手中国的内务，所以原来答应给他的军火还不能给了。为此沙皇彼得是深表歉意。噶尔丹这个气呀，他在大帐里走来走去，大声的叫骂，哼，叛卖叛卖，一个个都是无耻小人，把老子骗到这里却又出卖了老子。还有让他更生气的事儿呢，这噶尔丹呐，有个独生女儿，汉名叫做小珍。噶尔丹这些年来到处杀人放火，抢掠民女，把小珍的生母活活给气死了。所以小珍对他这位父王表面上尊敬，心里却不服。现在小珍已经结婚了，丈夫叫穆萨尔，是一位蒙古勇士，可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血性汉子。穆萨尔统帅着一支3000人的铁骑劲旅，在噶尔丹的10万大军中，属他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可是这穆萨尔有个条件，只保护老丈人噶尔丹的安全，从不接受攻打其他部落的任务。这一回他们小两口跟着噶尔丹来到漠南，噶尔丹失去了罗刹国的援助，失去了科尔沁王和东蒙古诸王公的支持，已经陷入了孤军深入的绝境了。穆萨尔还是老一套，不管噶尔丹怎么威胁利诱劝说，甚至是哀求，穆萨尔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如果你现在退兵，我可以断后掩护你，如果你打败了被围困了，我也可以来救你，但是我的兵绝不主动与清军开战。好吗？他这句话不要紧，可把噶尔丹推进了内外交困的绝路上了。就在他进不能进，退又不甘心的时候，探马来报，康熙皇上率领着30万大军已经杀过来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噶尔丹失去了理智，但是他不愧是敢杀敢拼的蒙古勇士，很快的就镇定下来了。他是紧缩防区，把兵力啊都布置在乌兰布通的景石峰一线，以山水作为屏障，进可以攻打清军，退可以保护粮道，甚至还可以撤回西蒙古，摆出了以逸待劳的架势，准备与康熙决一死战。当康熙亲自统帅大军来到隆化的时候，已经是3月中旬了。探马禀报说，噶尔丹的军队依山傍水，连营接寨，防守的很严密，营中灯光是彻夜通明。康熙在大帐中仔细审视着木质的地形图，几位大臣一言不发地站在他身后，阿秀捧着一碗参汤站在康熙身边，大帐里静极了，更显出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终于抬起头来了，回身问道，飞扬谷，朕问你，在巴林这个地方派了多少兵？此地乃我军与噶尔丹正面交锋的地方，万一有失，就要危机大本营啊。啊，回皇上，奴才明白，岂敢在这要冲之地玩忽军情啊， 在巴林，奴才派了27000精锐部队，即令噶尔丹率全军来攻，我军也稳如泰山。
哎，
不行，我们带10000人马前来，在正面对敌的地方，怎么能只放27000人呢？
这回可不是要与噶尔丹打个平手，而是要一举消灭他们。
这样吧，从索额图的右翼军队里再抽调20000人，统归你去调度指挥。
飞扬谷还没来得及答话呢，被索额图抢了先了。这一次出兵啊，康熙皇上派给索额图的差事只有一件，就是叫他与科尔沁王联系。这索额图的心里就好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是个尚书房大臣，以这样的身份去和这个什么科尔沁王联络，当这么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这实在有点大材小用啊，是自己有点丢面子。如今又听康熙说要把他的人再调走20000，他这心里可真急了。所以没等飞扬谷说话呢，他就先说了：
皇上，奴才自从平定耿精忠叛乱之后还再没打过仗呢，现在奴才虽然老了，可是忠心还在，奴才愿意向皇上请缨去打这一仗，再给皇上立一份功劳。
索额图这么一说，飞扬谷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可是康熙也没有立刻答复索额图。自从南巡以来，从阁里与杨启龙的案子里，康熙隐隐约约的觉得索额图对自己有了二心，可是却没有抓住他的任何把柄，又看在太子的面子上，这才暂时压下来没有动他。现在大敌当前，把索额图派到正面防线上，他能靠得住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索额图主动请战，自己要是硬是不准也不太合适。好在中军主将是飞扬谷，干脆就将计就计，借此机会考察一下索额图也是好的。想到这儿，康熙说：
哎，你想打仗，这是好事嘛。这样吧，你带着你的20000人马去巴林前线，不过你还有佟国刚，你们都要听从飞扬谷的指挥。
这
索额图和佟国刚同时跪下领了圣旨。这么一来可把飞扬谷给难为住了。带兵打仗，那最忌讳的就是有比自己官大的人当监军。这俩人一个是太子的外公，是首席尚书房大臣，一位是皇上的亲舅舅，尚书房大臣佟国维的亲哥哥。他飞扬谷尽管身为中军大将，可毕竟是个外官，这皇亲国戚尚书房大臣谁能惹得起呢？